中共军建会召开在即，外界心存疑虑。少林行政总裁被拉，仲吊销僧人营业执照。无神论中共养肥释永信为何突起？中国企业家现兴生潮，2025重现1952。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有年中经济会议之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将召开，中国经济的画风不是几靓，地方财政危机，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和制造业加速萎缩，民营企业接受外资撤离，困局怎样解开？从官方释放的信号，中共似乎开始认真着手遏止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华尔街日报》说，这个引发了外界对一项全面供给则改革方案推出的预期，但是以往的先例令人对实际政策行动会不会与官方表态相符心存疑虑。不要看中共说了什么，而是看中共做了什么。上个礼拜我们复盘了一位晶片行业高层警告，中共设计了几十年的陷阱，就是用巨大利益和好处作为有利。一旦你咬了中共的有利，你失去的永远比得到的更多。今日网友财经真相对于中共这一行措施解读是，这个是干掉民营企业，留国营企业进行垄断。中共的陷阱不单止是给民营企业和外资准备的，而家帮中共撑门面的少林行政总裁直接被除了僧人的营业执照。在商言商，涉及到中共，我们都得似《华尔街日报》讲的一样，要心存疑虑。所以我今日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背后是一个不同的故事，是同外资民营企业一样养兔杀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中共是无神论，无神论的中共怎会被香火持续了1500年的少林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中国人继续信神呢？想不出来就啱了，听我给你们数下手指。7月27号，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爆涉嫌贪污挪用资金，甚至还有不当关系的八卦，被很多部门联合调查。7月28号最新消息是，7月28号上午，中国佛教协会发出公告，佛教协会坚决拥护党的指示，同意将释永信俗名刘应成的戒牒予以注销。这个是佛教协会听党指挥，直接除了释永信作为佛教僧人营业执照。释永信是在1999年成为少林寺掌门。1999年7月20号中共刚开始打压法轮功，而在当年的8月份直接扶植年纪轻轻的释永信成为少林寺第30代方丈。要知道这个距离少林寺前一任方丈释行政法师原籍已经12年过去了。中共当年急急脚扶持释永信，释上任之后就开挂了，以少林寺这个前年 IP 来向海外输出中共特色的佛字号。问题是论时机，一边打压法轮功，一边突然扶持释永信，令人怀疑是为了平息外界对中共剥夺宗教信仰和舆论压力，从做法上亦一直帮中共国内赚钱，海外输出中共价值观。咁好用的工具，为乜嘢中共这个时候除了释永信营业执照呢？这个就要翻一翻历史的账单了，看一看中共支持释永信是怎样利用少林寺起家的。释永信1981年入寺，1999年当上方丈， 呢位行政总裁曾仁硬系将少林寺搞成咗商业巨无霸。释永信系点做到嘅呢？佢将佛教同埋功夫包装成咗全球化生意，从功夫表演团巡回世界，到授权电影游戏，再到开设海外少林文化中心，甚至卖茶叶、香烛、中药，应有尽有。2019年，少林药局销售额超过8000万，旅游收入超过12亿，仲涉及电子商务同海外市场。2015年，佢仲计划喺澳洲建过3亿美元嘅少林寺分院，带酒店同埋功夫学校。听起嚟系唔系似个商业综合体呢？更夸张嘅系，释永信名下控制18家公司，持有985个商标，连房地产都冇放过。2022年，仲用咗4.52亿买下咗郑州嘅一块地。喺中共眼皮底下，释永信举住千年少林寺呢个牌，将赚钱嘅商业帝国真系越做越大。据媒体同网友估计，少林寺每年嘅门票收入大约3亿人民币，武术培训、特许经营再加上10亿以上，仲唔计周边房地产、文化旅游项目。有人算咗一笔账，如果少林寺上市，市值可能高达375亿到600亿人民币，甚至冲上1000亿。问题系中共系无神论啊，目标仲系消灭资本。喺咁样嘅中共眼皮底下，一个僧人点能够建立商业帝国？其实少林寺嘅商业化离唔开地方政府嘅保驾护航。从1998年成立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中共地方政府就深度参与，分走大部分嘅利润。坊间传闻系少林寺2/3嘅收入入咗政府嘅口袋，寺院净系留咗1/3。点样睇？释永信更似个代言人，帮政府将少林寺呢一块金漆招牌炒热咗，然后等住被收割。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告诉大纪元话：财新网嘅报道系喺度暗示释永信被查，根源在于中共留意释永信借少林寺敛财后积累嘅巨大财富。特别是在中共现在经济下行之下的寺庙业，令各级官员想争夺这一块肥猪肉。换句话说，就是分赃不匀才会造成释永信出事的。至于释永信存了10年的腐败和情妇私生子的丑闻，因为释永信有输送利益，官员一直是隻眼开隻眼闭。网友蛙虎说，郑州财政紧张，少林寺这一块肥肉终于被盯上了，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是单纯的反腐败，还是中共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将养肥这只羊落手的旧把戏呢？这个手法和对西方企业养兔杀有所不同的是，以前中共的镰刀不直接对老百姓落手，培植一个中间人，要中间人来收割民间的香火，看看这条鱼已经吃到又肥又美，于是瞄准机会落手收割。这个跟什么一样？跟中国房地产行业一样手段啊，用高楼价收割中国家庭财富，透支了中国人未来30年财富之后，中共落手收割房地产和这个产业链上的肥鱼和肥羊。另外，关于这件事，另一个谣言被这个案披上了不同于房地产和外企的色彩。7月27号，释永信被捕消息传出的当日，有一张关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携带情人、子女等34人潜逃美国被有关部门拦截的警情通报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一个替中共圈钱又向海外替中共输出中共特色佛教的人，敢来美国不向川普交投名状，若果是不敢来美国的，那他交的投名状会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谣言还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现在释永信已经被捕，我们亦都无法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中共官方就是开封警方最新回应网上传出的通报是假的。在商言商，我们讲回养肥再收割的话题。最近另一个话题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今年的企业家坠楼潮。过去几个月，商界连续传出噩耗。四月，纺织大亨北光君坠楼；五月，电梯巨头刘文超坠楼；六月，浙江建投的沈康明坠楼；而七月，十日之内，两位建材家居产业大佬轻生，靓家居创办人曾玉洲和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亦相继坠楼，这些都不是小角色，都是行业顶尖人物，财富地位一个都不少，为什么他们相继选择极端方式呢？大家发现出了纺织大亨，剩低个行业巨头无一不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巨头。网上议论有人将这个和1952年的五反运动相比，这个是民营企业的结局。大家想起了节目开头台湾企业家薛中志对西方企业的警告，中共设计了几十年的陷阱，就是用巨大的利益和好处作为有利。一旦你咬中了中共有利，你失去的永远比得到的更多。最后覆盘一下中共陷阱的手段，就是先给你甜头，等你做大做强，然后在你最风光或者最脆弱的时候来一轮清算，将你的财富、资源甚至命运收到自己手上。简单总结三句话：放水养鱼，养肥待宰，精准收割。第一步，放水养鱼。少林寺，中共准许释永信商业化，地方政府参与分成，等少林寺从古庙变成了金漆招牌。民营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改革开放后，中共鼓励民营经济，给政策、土地、贷款等恒大、万达这些房企快速崛起，外资以市场换技术，譬如9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的惠普，市场和订单令惠普的股价节节攀升。股价攀升就是什么呢？就是 ECO 的年底分红，是高层的资本狂欢，外资被中国订单喂肥晒。第二步，养肥待宰。少林寺市值几百亿，释永信控制18家公司，但就是始终在政府监管下，利润大部分流向地方的财政。民营企业被鼓励高杠杆扩张，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政府收紧政策，企业家一系就破产，一系就坠楼。外资开始被要求出售核心技术。根据阿尔帕塔大学中国研究所2020年的报告，直到2022年，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经营必须不少于 50% 的所有权让渡给国内合作伙伴。迫使福士汽车和通用汽车等公司透露设计和研发成果。2015年，中国当局要求惠普将其中国业务的 51% 卖给清华控股，否则退出中国市场。报告显示，惠普以23亿美元出售，但失去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并被迫和当地合作伙伴透露技术和营运。第三步，精准收割。释永信被查，他利用少林寺权内的资产可能被重新分配，地方政府或许一直留意这一块肥肉。企业家坠楼后，企业资产往往被廉价收购，甚至直接国有化。对于外资，看到外资撤离势不可挡，中共直接在今年三月搬出升级版的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细则，将窃取西方技术直接合法化了。当然，少林寺这个只是一个案例， 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当然仲要继续观察。布局咗几十年，从寺庙到民营企业，再到外企，冇人能够逃过中共呢个陷阱，点办呢？今日财经真相发咗一段影片，仲配咗一段话。影片嘅标题叫做《君易此兴，必易此亡》，配上文字系：中共喺苏联外援未到之前，为咗活落去，喺井冈山上边搞咗土地改革，筹军费起家。抗战后进入东北，又靠苏联打赢内战。而家中共土地财政崩溃，外贸受美贸易战打击，反向输血俄罗斯，支持普京打乌克兰，边度嚟嘅钱？同当年起家一样，搜刮民间嘅资本。大家睇懂佢嘅潜台词系乜嘢呢？随住美欧贸易协议嘅达成，川普关税拼图嘅下一块就系美中谈判啦。这个成为今日市场等待的焦点。美国财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詹姆斯森格里尔正在斯德哥尔摩中共总理何立峰在内的官员会面，北京希望减轻川普政府的关税和技术出口管制。北京和华盛顿在五月和六月达成了临时协议，主要涉及稀土矿物，但专家表示斯德哥尔摩会谈可能有助于促成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晤。美国一改以往战略，似乎亦开始和中共打起了拖延战。激到智库研究员蒋家端今日在接受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总体来讲，延长谈判期限对中国帮助大于对我们的帮助，因为这个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掠夺性贸易行为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但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延长期限可能对我们有利。原因在于当我们延长和中国贸易谈判期限时，我们正在跟世界其他地区缝合贸易协议。换句话说，川普正在将世界和美国绑在一起，同欧盟的协议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无法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北京通常喜欢拖延，而家的情况是拖延可能不符合北京利益，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个好消息。他提到讲，美欧刚刚达成了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采购协议非常好，因为这个意味着欧洲正在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他们将购买美国天然气。换句话说，同欧洲签署贸易协议意味着北京无法似之前这样侵入欧洲市场，亦减少了欧洲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助。他同时指出，值得警惕的是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是全面的，包括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及在俄乌战场前线的中国士兵。我们需要清楚这一点，而美国一直没有。如果美国清楚表态，或者能够阻止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但如果美国不愿意提出这些言论，就表明美国还未到可以挑战中国的地步。而这个信号对于中共来说是一种美国弱势的讯息，中共会向全世界放大这一种美国弱势的讯息。所以接下来市场等待的就是美中第三轮接触的结果，我们亦会保持继续追踪。川普总统最新的对美中谈判表态是，我们同中国协议亦非常接近，我们其实已经同中国达成了一种协议，但还要看进展怎样。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要征收关税。你知道，如果没有正式的协议，大家就要缴关税。这个话怎么理解呢？今日我看到一位网友透露说，今日学到一句川学，川普学名句 What he say would be taken seriously, but not taken literally。 对于川普讲的话，应该要认真对待， 但不能够按字面理解。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